所以我就决定休练了。学校最终就取消了我研究生入学的资格，我也就失去了研究生。当时我已经被戴上了手铐。第二天刚好还是我母亲的生日，我妈妈当时在电话里边跟我说，哭着说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她刚刚很开心的收到了我给她在网上买的那个花，但她也想不到怎么突然一下就这样，当时听到还是很心碎。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来自吉林的大男孩，90后，从小成绩优异，被保送进中国科技大学，本该是人生顺风顺水的开始，却在信仰法轮功之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被监视，被抓捕，在看守所里度过了整整523天。又到了720，7月20号，今年的720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整整27周年的纪念日。27年过去了，这样的故事仍然在发生着。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桂堂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看看信仰究竟能让一个人走多远。
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功其实是在我外公家，那个时候是我是上大学2年级暑假的假期，2012年的夏天。我从来之前是不知道我外公有练过任何的那个气功或者宗教什么的，然后那一次就他就突然给我拿出一本书，我还记得很清晰，那个书是蓝色的转法轮，然后他就说这个是法轮功的书。当时我听着还挺惊讶的，因为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内是被镇压的。他就给我看了一下，他说法轮功和那个电视上说的是不太一样的。我就打开之后看过前几页，简单读了一下，当时我只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是一本修佛的书，然后我就还给我外公了，这个事就是暂且作罢。后来201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宗教中想去，也是有求道之心吧，在佛教、道教或者其他的基督教什么的我都接触。然后2014年6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了一次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寺院，叫双灵寺，那边有一个闭关的活动。闭关的主要内容就是教你一些佛教的一些修炼的方法。在那边我就认识了一个，因为我本身我比较热爱中医，然后就碰巧认识一个中医师，当时他没有说他是练法轮功的。后来的话我们回去之后又接着聊天，聊到预言或者聊到一些修道的东西，他就给我传了一本电子的书，我一看又是转法轮，然后这应该是我第二次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然后这一次我是从头一次性看到尾的，然后看完之后我当时就决定这就是我要的，我一直就是在等待着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决定修炼了。
那读了转法轮之后，里面什么内容打动了桂堂，让他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宗教中也去接触过其他法门，但是我觉得一个是古文讲的比较模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我不是太知道该怎么修。但当时我读转法轮的时候，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就特别清晰，就是李洪志师父把怎么样一个生命从人一步一步修炼到更高的境界的整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讲的都非常清晰，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吧。而且还李洪志师父书中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修炼中的一些概念，在其他法门中都好像是一种避而不谈的或者是藏着掖着的一些现象和原理，但李洪志师父的书中把这些东西讲的都很白很明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修道应该本来应该也就是这样简单明了，这两点我觉得对当时都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决定要修。法轮功有5套功法嘛，前四套是站立的练功，第五套是打坐的功法。因为我当时比较喜欢打坐，所以其实我就直接就开始练习打坐。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我在大学的宿舍，我就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会打坐一段时间。打坐没多久就感觉特别棒，因为我以前打坐从来没有有过就是很舒服很美妙的感觉，但是一练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我就会有类似的感觉，就很美妙，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然后练功之余的话，因为李洪志师傅后期还有很多的书籍，在寒假中我大概是前前后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把李洪志师傅的所有的书籍应该都是看过一遍。 这个过程中，我不但明白了很多之前我不明白的问题，就使得我更加坚信我要修炼法轮功。同时，我也更了解中国政府在很残酷地迫害法轮功的学员。当时我大为震撼，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在国内要被禁止，而且很多学员被无辜的杀害，他们没有做什么。我当时也学会了翻墙，突破中共的那个网络封锁，看到就是自由世界的一些网站，比如说 Google、YouTube。然后呢，我翻墙之后也看到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学员被迫害的报道，以及中共对法轮功整体，包括李洪志师傅的整体的污蔑。看到了很多学员都在默默地去讲清这个真相，所以我也想加入这个行列之中，我就决定要讲真相，我就把大法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之前的污蔑的报道，还有那些谎言，我想说给身边的人听啊，至少从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开始。当我寒假回到学校之后，所以我们就决定打印一些传单，一些比较轻便的资料，所以我就买了一台打印机。一开始在宿舍的时候，就打印一些黑白的传单，比如说像天安门自焚的伟案，还有一些像活摘器官。在晚上的时候，我骑着一个自行车去学校周边的一些小区住宅，我就把那个真相传单就放到其他住户的或者是窗户或者是门缝中，希望他们看到这个真相资料之后对大法有所改观。到2015年6月份，我就差不多大学毕业了。因为当时我决定要考研，所以我打算在学校旁边租一个房子。准备考试的同时，我也是想去做更多的这种讲真相的活动。在9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在安徽省合肥市，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也不认识其他任何一个练修炼法轮功的人，所以当时我也有一个念头，就是想认识一些同修，同样修炼法轮功的学员。然后当时恰好有机缘巧合吧，就是在那个 QQ 群上，就是一些网络的群里边，看到有一些名字很像大法学员的账户，我们一来一往聊来聊去，就慢慢确认了对方好像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当时很兴奋，没有见过其他的学员，所以我们就说，哎，要不要线下见一下？就这样，我认识了另外两个法轮功学员，他们大概是比我大3、4岁的样子，也是两个男生。然后我们见了之后呢，就聊得挺开心的，相谈甚欢。然后聊着聊着，我们最终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人多力量大嘛，我们就想一起做更多的讲真相的活动。那我们经过商讨之后，就决定在我的租房的住处组建一个类似小的资料点。资料点的意思就是我们想买更多的打印机，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制作真相材料的一些设备，做一些传单，做一些小册子，或者是一些光盘。然后就这样，我们就把设备都买好之后就开始做了。白天的话，我会去学校自习准备考试；晚上的时候还有空余的时候，我自己或者两位同学一起来，我们就开始打印真相小册子，然后学法练功。我们也会就是在修炼中有不明白的问题互相交流。另外两个同学都走的时候，他们就会拿一些资料，他们去他们身边，也像我一样，就是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在一些小区里边，把这个资料就是散发给其他住户。然后当时我们都觉得蛮好的，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同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15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看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开始起诉江泽民。然后我们了解了之后，发现就是当时中共就是习近平在任的时候，颁布了类似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就是最高检最高法，当时有口号叫有案必立，立案必审，鼓励大家去就上访，如果有一些类似我们理解为就是冤假错案，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因为江泽民嘛，江泽民就是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所以我们当时很朴素的想，他做的这些事情一定是肯定都是违法的了。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类似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就也相信了这个政策。我知道当时有挺多的同学都用实名去起诉了江泽民，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去在我们学校的那个打印店去把所有的起诉材料打印的时候，那个打印店老板不小心看到了我的那个起诉书，他还在旁边问说：“啊，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我就觉得他好像有点结巴，就是有点震惊，说那你们这个我看到是要起诉江泽民，那你们能成吗？因为大家在这个中共体制下都觉得你谁去敢告中共的领导人啊？ 老百姓一直都这么受苦受难，这么几十年过来了，你这个事儿一定都不会成。我就能感觉到他很担心，但他也觉得你们这些人还挺了不起的，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像法轮功学员这种和平反暴力的团体，或者这种尤其这种信仰团体，真的可能就没有其他的了。大家都觉得好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谁敢去和中共作对？那法轮功学员不仅说没有说是和他们作对，反而一直坚持着用这种自己去讲真相、散发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的这种方式，尝试去做一些影响。后来我就通过这个邮局递交了那个起诉江泽民的那个信件。大概是5、6个月过去了之后吧，我们学校的那个派出所就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你是谁谁谁吗？”我说：“是。”他说：“有一件事情，你来一趟。”我当时隐隐约约感觉和那个起诉江泽民这件事情有关，我就想，那我就去一趟吧。如果他们有什么不了解的，或者我还顺便可以跟他们讲一讲真相，然后就去了那个学校的派出所。
那么，此时已经起诉了江泽民的桂堂，去了派出所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中共迫害法轮功27周年纪念日，今天带给您的是法轮功学员桂堂的故事。上一节中讲到，桂堂两次接触《转法轮》这本书后，决定修炼，并和另外两位修炼法轮功的年轻人一起建立了资料点，讲真相。2015年，他更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实名起诉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不出所料，学校派出所不久就找到了他。
去了之后，看到一个派出所的民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后来我知道，那个是我们社区的一个联防办主任。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不是起诉江泽民了？”我说：“对。”他说：“你为什么起诉？”就是这个案子已经从中央那边打回地方了，就是他们受理，他们要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就开始跟他讲，我说：“我是法轮功修炼者。那法轮功从99年开始被镇压，尤其当时是江泽民主导的这场镇压，一直到现在，当时2015年已经有将近20年了。我们觉得这个镇压是完全是非法的，而且给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造成了伤害。同时，我自己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像中共想那样说的，像邪教。非但如此，他是一个就叫人向善的，叫人做真善人嘛，做好人，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为什么政府要这样镇压？”他们就一直在听我说，把这些都记下了。其实当时在起诉江泽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其实也知道了一些最坏的后果，就是有可能他们真的就迫害我，就把我放到监狱里。不过当时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是很正义的，那我也要做，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当时年纪也不大嘛，我刚大学毕业，所以我当时想法就是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讲真相是有意义的，是对的，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所以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这样，我和那些同修就一直在坚守这个资料点，一直坚持打印资料、分发资料。到年底的时候，我就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考研，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也开始更多的跟身边的同学和家人开始讲真相。跟那个家人讲真相，我爸爸妈妈听了之后当然是很担心了，因为我父母是60几年的人，他们其实是亲身经历过89、64的学运，他们也知道当年中共在北京天安门做屠杀的学生的事情，所以其实他们是蛮了解中共的那种残暴的途径的。那我父母也开始很担心，尤其我妈妈，她说你不能修炼了，但是我当时很坚决啊，那种情况下我是就很坚定自己的。那父母他们退了求其次，就说你修炼可以，你在家练功都可以，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不要弄这些资料了，因为他们非常害怕这些资料如果一旦被警察发现，那我就很危险。然后当我跟我爷爷那个讲真相的时候，我爷爷其实反应是蛮激烈的，因为他是30几年的人，他经历过整个从中共窃取政权之后，一直到后来的三反五反、土改运动、大跃进，还有后面的文革了，所以他非常知道中共的那个手段。我的爷爷当时情绪很激动，甚至威胁说他们要报警把我爸妈妈抓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是我爸爸妈妈纵容我去修炼法轮功。所以我在和身边的亲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大的阻力。我的亲人他们主要是因为对共产党的恐惧，他们太了解共产党了。所以寒假之后我就准备返校，因为马上就2016年4月份我的笔试已经通过了，就差一个复试我就可以继续在我们学校读研了。 回去之后，我就一边那个准备着复试，一边在我们学校的实验室做实习。4月中旬有一天，那个时候我不在实验室，我就突然接到实验室的电话，实验室的主任也是我的导师，他给我打来，他说现在赶紧需要回到那个实验室一趟。然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有一批警察、警务人员在那边等着我，他们就开始和我核实身份，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然后他们开始劝我说不要练法轮功，我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在实验室里，我们交谈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把我带走了。他们带我去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警务室，应该是一个保安室。他们拿走我的手机、我的随身物品，然后留下了4个警察，就在那边一直和我对话。他们主要跟我讲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也开始跟他们讲我自己练法轮功的经历，还有我认为法轮功是一个怎么样的，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情绪还是挺激动的，有的觉得说不过我，就感觉好像要打我，就是说话声音很大，然后也威胁我说要把我放到监狱，我的爸爸妈妈还会受到牵连。当时其实听了之后，感觉还是有点恐怖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比之前那一次派出所找我这件事情升级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威胁到我了。那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了凌晨1点，我是中午被带走的，一直到1点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保卫室，也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然后1点之后，我就走回到了我租的房子。我的室友一直在那边等我，他说：“桂堂，你走的这段时间，突然有警察来敲门，他们就直接进去把你的房间搜了一遍，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回到我的房间之后，确实发现我的东西都被他们动了。不过好在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把那些制作真相材料的一些设备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其实是我们就是在旁边又租了一个房子，把那些设备放到了那边，因为我们买了更多的设备，我的房间已经开始放不下了。然后那一次，我其实稍微有一点后怕，因为我觉得没有想到警察的动作这么快，他们甚至就像突袭一样。然后的话，我学校就开始频繁的找我，我们的系主任还有那个学校的校警，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学校找我开会，大意跟我讲就是我不能继续读学校的研究生，如果我继续修炼法轮功。后来他们还找到我父母过来一起，想去施加压力给我。父母来了之后呢，很多人一起找我开会。当时好像我觉得有点撑不住，觉得好像这个压力太大了。不过回去之后，我自己想了一想，我还是要想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最终回复学校的那一天，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还是要坚持练法轮功。”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学校最终就取消了我研究生入学的资格，我也就失去了研究生。那天我印象很深。我们从学校出来之后，下着大雨，我和我妈两个人撑着伞，我爸一个人在前面一直走，走到了我的住处。我和我妈妈在后面看着我父亲，就突然觉得我爸爸就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很心酸。既然学校不能让我读研究生，我就准备其他出路。当时我就想着留学吧，留学的话就准备或者去美国，或者去澳大利亚。这样到2016年的6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准备留学和签证的材料。突然有一天，我在实验室，两个警察冲进来，直接就说要带我走。他们也没有出示那些什么逮捕证，或者是说我有什么罪名，他们就直接把我拉上了警车，带到了那个当地的一个派出所。当时我已经被戴上了手铐。在派出所里边，他们没收掉我所有的东西。他们很严肃地正式跟我说。我就是遇到大麻烦了，告诉我说，我其中认识的一个同修在发资料的时候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从他的手机里边找到了我的信息，所以他们认定我是就是一起做资料的。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派出所被他们审问吧，他们还给我父母打了电话，想让我父母劝我说让我配合警察，这样好像就是可以获得更好的处理。那天晚上，父母给我打电话。其实那一天是6月16号，第二天刚好还是我母亲的生日。我妈妈当时在电话里边跟我说，哭着说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她刚刚很开心的收到了我给她在网上买的那个花，但是她也想不到怎么突然一下就这样。然后她还想说让我早日能够出来，一切平平安安，家里人团聚。当时听到还是很心碎。就这样，派出所在第二天的时候就把我送到了看守所，那个是2016年的6月17日。
在看守所，桂堂总共待了17个月，期间他都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今天带给您的是法轮功学员桂堂的故事。2016年，桂堂先是被学校取消了研究生资格，随后又被警察从实验室直接带走，等待他的是长达523天的看守所生活。
后来我就被带到了安徽省合肥市看守所。看守所里边的话，就是一个20多平米的空间。我们的号房当时算我在内，一共有40多个人。然后我们一天大概有3顿饭，不过伙食也可想而知都非常的差。不过我印象之中，好像一个月只有1-2次鸡蛋。早餐的那些馒头和粥啊什么的，就感觉质量也都不好。那个粥里边可能大部分都是水，里边还有沙子。然后中午的菜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肉，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菜，然后感觉没有什么油水。我看见很多那个犯人啊，他们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就总抱怨说上不出来厕所，他们说也没有什么油水。白天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坐在小板凳子上，大家不允许说话，一直到晚上7点之后吧，大家可以稍微的转过来，可以那个自由活动。晚上会需要值班，基本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值班。这个是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很难受的一点，因为睡不了一个整觉嘛，每一天不定时，或者是上半夜或者是下半夜就需要被人叫起来。值班的时候呢也一动不动，上面会有那个警察来回巡逻，他如果看到你有什么动作的话，他还会叫醒你们所有的人，然后这个人就有点惨了。我被带到看守所之后，前3个月基本上每一周都被去审讯。审讯我的有2拨人，一部分就是之前派出所警察，他就会和我说其他我另外2个那个被抓起来的同修他们做了什么，就是和我交叉对比一些证词之类的。然后另外一拨人就是610的人，就是610就是中共迫害那个法轮功成立的一个类似一个邪教办公室，他们就专门拨资金让这些人来迫害法轮功的。然后他们跟我讲的主要就是一边污蔑法轮功，然后一边想尝试给我洗脑，说中共是这样做是对的什么的，然后甚至还想让我去尝试让我去给他们提交一些什么学习心得之类的。在2017年11月份以后，在合肥市蜀山区法庭开庭，当时我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09个月，然后缓期执行3年半。判决之后呢，我就从看守所被释放出来了，然后我回到了我的老家吉林市。我回到家之后，当地的社区派出所还有司法所还有一些检察院和610的人都分别不同的来上我们家找我，他们就威胁我不让我练法轮功，甚至还逼迫我写一些什么书面保证之类的。然后司法所的话每周还让我去在司法所报到，去在那边学习中共的法律，每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还会对我一些所谓的那种学习教育。不但如此，每年的那个国内的一些比较重大的日子或者是敏感的日子，比如说10月1号国庆节，或者是法轮功被迫害的7月20日，或者是4月25日，那个是一个就是法轮功在北京上访的日子，这种敏感日子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打电话，他们要求我24小时电话开机，时不时的会给我就打电话突击，问我在哪里在干嘛，然后如果我不接电话的话，他们就威胁说要取消我的缓刑，把我重新送回监狱。这样持续3年半，一直到2021年8月份，我的那个缓刑才结束。
在结束缓刑之后，桂堂是什么时候准备出国的？后来他又是怎么来到美国的呢？
其实在缓刑期间我就已经开始萌生要出国的打算了。我已经发现我在国内彻底没有了这种人身自由，我也可以说没有工作自由，因为我尝试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政治审查，当知道我练法轮功的时候都拒绝了。然后快到缓刑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准备英语去申请学校，所以当我的缓刑一结束的时候，我就去使馆办了那个学生签证，然后就在准备一个时机买机票来到美国。然后因为当时我知道我其实应该是在中共的黑名单上的，而且我家人有人帮我去打听了一下或者查了一下，我确实是在那个管制名单上的，所以当时我心里有点担心我出不了国。不过最终我还是决定试一试，我在2021年12月份买了一张机票，从香港机场直飞到美国洛杉矶。我提前到了深圳，打算从蛇口的口岸那一天登上船去香港机场出境。其实当时我出关的这件事情，我自己现在觉得也都有点不可置信，就是觉得蛮神奇的。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在黑名单上嘛，所以其实在出境的时候，当时我就担心护照一递上去，人家一查我的信息，就知道了我的情况，就不让我出境了。所以那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在蛇口很早的就在那边等着了。我记得当时还是因为是有疫情，美国这边国务院颁布了就是一些旅游禁令，就是说你要进入美国的话，你必须带着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有效的那种核酸阴性的检查报告。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大早就在罗湖那边一个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附属医院那边做了报告，然后我们赶紧跑到那个蛇口的那个渡口等着坐船。一般的情况下，报告都要8个小时以后才能打出来。不过那天真的很幸运，我们给他们留了我们那个邮箱，所以他们在我登船之前，很快的就把那个检测报告发出来了。这样我就得以能够继续在那边等船。然后当时疫情的时候，打印机票的地方，就是安检排队的地方特别长，因为在蛇口的话就需要换机票，过安检，然后过边检，就相当于已经出境了嘛。我印象很清楚，之前的有一个人排在我前面的人还被盘查了很久，然后到我的时候呢，那个人就是他只要了我的护照，问了我去干嘛，我说出去留学，然后他就盖了一个章，把那个护照还给我了。我当时有点惊讶，但是我也没多想，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可能就是自己比较幸运或者还是什么，我就直接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上了船，上了船之后我就确定自己已经是就安安全全的离开那个中国了。然后乘船之后去了香港，然后在第二天就是坐飞机到达了美国。然后到达美国之后呢，我就开始继续求学。我在这边申请的是就是软件工程的硕士学位，我大概是2年多的时间。2024年初的时候就在这边毕业，毕业之后就很顺利的进入到一家那个科技公司做软件工程师，一直大概做到去年年底。然后到美国之后呢，和大陆很不一样，因为我看到这边就是有很多同修做了很多在美国这边的真相活动，比如说游行，比如说拉横幅，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做功法展示啊等等。因为之前在大陆都没有机会参加，所以我就参加了很多这样的游行活动，然后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啊，所以一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也一直都参加。然后离开科技公司之后呢，现在因为感觉到这个就是最近 AI 就是兴起了一个浪潮嘛，再加上自己之前一直也有想法自己做一点自己的那个生意，所以现在就开始自己的一些创业，之后也打算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自己的这个事业之中。
祝福贵堂在美国的生活一切顺利。在剪辑这次采访的过程中，我很揪心，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它会发生什么。这位90后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虽然现在已经人在美国是平安的，我已经知道了一个很好的结局，但还是会很紧张，因为我知道在中国他实名起诉江泽民面临着什么，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多残酷。当听到贵堂讲述下雨天爸爸的背影，还有妈妈生日前一天捧着他送的花，却得知儿子被关进看守所的那一晚，心里好沉好沉。而他的父母，他的爷爷要承受孩子面临迫害的巨大压力，又是怎样一种让人不愿去想象的感受？法轮功学员和你我一样，他们有工作，有家庭，但是他们又和你我不一样，他们为什么在持续了27年的迫害中依然坚持？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想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答案，也会继续寻找这个答案。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节目再见。